我们讲真正得胜之方哈，我们已经讲了，有关我们身体方面的征战，好，讲了两篇有关身体方面的征战，然后我们思想方面的征战讲了几篇，啊，讲两篇哈，好，今天我们讲最后一篇有关思想方面的征战。我不晓得这些日子你有没有很留意你自己的思想，你在想什么，好，有没有好好的去保守你自己的思想，好，因为在箴言23章那里讲到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再看哈，箴言23章第7节，会不会背，把它背起来，箴言23章第7节，好，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或者一起来念，预备，来，好，谢谢。他说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这个一方面呢是讲到说所以你看一个人他的生命的本质是如何呢，就看他的思想是怎么样。好，也就是这个人他真实的本质是怎么样，在于他的思想是怎么样。可是另一方面呢，这节圣经也讲到，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思量，看到一件事我们怎么样思量，好，我们面对一个人我们怎么样思量他，怎么样思想这个人，好，我或者面对一件事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思想反应如何，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怎样思量，那就成为我们一生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今天你怎么样思想，你面对哪件事你的思想是善良的还是恶的，好，良善与罪恶在征战，好，你的思想是属于是常常是一反应都是良善的，还是你的思想常常充满的都是猜疑的，好，论断的，好啊，还有嫉妒的，好，你的今天你怎么样思想，就累积起来就决定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里面充满了光还是充满了黑暗的人，好，所以这个思想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讲到说仇敌呢，那个征战的第一个战场就是我们的思想。好，可是那个仇敌征战第一个战场是思想，但是你会发现在好像这本书我不知道是绝版的哈，就是圣战。好，本人约翰写了一本叫做《天路历程》，好，另外一本就是圣战。好，那个圣战呢，它就是一种拟人似的，它就是把人哈、哦、人称为一个叫人灵城。好，那人灵城呢有很多这个门，好，有耳门呐、啊，好，有眼门呐、啊，哈，有口门，有很多门哈。那撒旦呢，他在外面呢，他就在这个人灵城的外面，那个人灵城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好，那撒旦就在外面呢，他常常攻。好，你发现他最常攻的，而且第一个攻的就是攻什么？耳门。好，你耳朵怎么听，听些什么东西，好，就产生你里面的思想。所以撒旦有时候常常会，你看那个两军征战，常常很注意一个就是什么喊话，对不对？喊话，好，那个。喊话说，哎呀，你们这些人哈，你们还是投降吧哈，你们没有用了哈，你们没希望了哈，就这样哈。喊话很重要，撒旦很懂，他非常懂，所以他常常在人的耳门就是攻哈，就是喊话哈，喊话呢，所以那个人灵城里面的人就开始摇晃了，开始害怕了，好，开始害怕。那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们怎么听。那人灵城里面有那个信心哈、哦，他就很懂得，当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就安抚百姓，哈、哦，要相信我们的神，好、哦，才那个城才会稳定下来。好、哦，这弟兄姊妹，你要常常决定，常常留意你在听些什么，还有你怎么听。好、哦，像有些人呢，有些人可能。就是妈妈说你不要再吃了，你看看你肥的这个样子，以后都嫁不出去。好，所以他常常 常常听这样话哈，那个他就会觉得自己好胖好胖哦哈，所以他连走起路来都觉得很自卑很自卑，好就觉得自己很胖。好，那有的人呢，就是别人说，其实有时候别人只是爱他，可是说的那些话说，你看你瘦得像皮包骨啊，哈，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好瘦哦，啊，瘦得像僵尸啊，哈，所以他就是他也瘦得觉得非常自卑。好，那这些呢都影响一个人非常的深。好，所以他就是思想就常常觉得我是一个好瘦瘦的怎样，我是一个好胖，觉得自己胖的怎么样，好啊，所以他思想常常是这样呢，他走起路就越走越驼背，越来头都低低的，产生很深的自卑感。好，那有些人哈，你看其实你看他长得蛮漂亮的，可是只因为他家中的姐妹比他更漂亮。好，所以他在家中从来没被称赞过，就是左右邻舍来啊都称赞他家中的姐妹，都没有称赞他，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很丑很丑，其实他可能在众人当中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可是因为跟他的家人比，从小左右邻舍啊那种话语这样子那种，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自己很难看很丑。好，那如果你的思想常常觉得自己很丑，好，很难看，很什么，你呢？你整个就会长得越丑，真的。可是有些人你会发现哈，其实他长得并没有漂亮可言哈，可是呢，他就是常常觉得我是王女，我是神的女儿，王女多么尊贵，所以他走起来就抬头挺胸的。好啊，他就是觉得自己是很尊贵很荣耀，耶稣住在我的里面，何等荣耀啊，对，他走起路来就是这样，很觉得很尊贵，每一步都是觉得我在主的同在里，我是他的居所，好荣耀，所以你越看他就越美，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美不美都没有绝对的，很多时候是在你自己思想怎么想你自己，而人的思想常常都是你平常常常听见的那些话，产生你对自己的认同，是这样的认同。所以为什么说你们做父母的一定要从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常常称赞他鼓励他，好，称赞，可是不要称赞他漂亮这一方面。好，你常常称赞他漂亮啊聪明，这个都会使他骄傲，好，很虚浮。你要称赞他的美德方面的，好，他说最乖了，好，最听话了，好，好啊，哎呀，最孝顺了，好啊，那哎呀，是最可爱的孩子，好，你可以称赞他这些方面，好，那他就会往这方面一直去发展，他就觉得自己是很可爱，好，那有些妈妈很有智慧，会好，虽然他的孩子从小生出来，好。就是像你们知道有一位女画家，哈，哎，她叫什么名字？我一时忘掉。杨恩典，还有黄美莲是吧？好，黄美莲哈，那她那个是嘴巴歪哈，然后那个手抖哈，然后眼睛也歪这样，那讲话都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哈。那吃饭有时候都是这样会掉的这样，好，因为她好像是脑性麻痹。好，那可是呢，因为他爸爸妈妈是那么有智慧的父母，好，他爸爸妈妈就是跟他讲，就是说神生你，神创造你一定有用意的，有你的价值的，所以你不需要在地上爬，你一定要站起来，你一定要站起来，好，然后就是不要让他从小自怜，常常就是让他知道说他是神所创造，神创造他是珍贵的，是有神的目的的，好。那所以你看那个黄美莲哦，她一点都没有自卑感呢，好可爱哦！她每次跟人家相处，虽然她这样子啊哈，那吃饭会这样，她不会自卑感，她就是这么明朗，这么开朗。你看她画的画画都是很明朗的颜色，很明朗，不是灰暗色的，很自卑的。为什么？因为他父母从小就要把神的思想灌注在这个孩子的里面，让他知道神生你是有他的用意，有他的价值。所以你看，他得了那个美术的博士， 而且举行画展，一个脑性麻痹的还可以到处做见证。杨恩典也是，对不对？好，那一个用脚来画画的，可是可以到处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多想到这样的人，你有什么好自卑的？你有什么好自卑感的？你还有什么好不快乐的？真的不在乎你怎么思想。好，我们的姊妹，我们当中的姊妹，她的姐姐，好。他说他姐姐呢，从以前就是一心就是想要有个房子，要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怎么样存钱，怎么样努力工作，就是要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结果呢，他才买了房子，好，才隔几个月，好，就发现得了癌症，好，鼻咽癌，好，就发现得了鼻咽癌。然后就开始做化疗啊，化疗进进出出医院。好，那他呢，有时候在自己的房子里看着外面街道上人在走路，他心里就想着说，哎呀，我最羡慕的就是我只要能够像他们一样健健康康的在街上走路，我就满足了，我就快乐了。后来他的妹妹在旁边就跟他讲说，姐，你不会快乐的，如果你像他们健健康康在这样走路，你也不会满足的，对不对？人就是这样，等到你失去了，你才是发现，哎呀，其实房子都不是重要，健康才最重要。那感谢主，后来他在病中信了主，好，那已经被主接去了，所以他那个房子才拥有没有几个月。就没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有时候要想，一个人你活得快不快乐，你的心怎样思量，你的为人就是怎样。我发现有些人他拥有好多，可是呢他的为人都不快乐。可是有些人你看见他也没有房子，好，那也开着一部小小的破破的车子，好，那可是呢他就觉得我好富足，我好快乐。就看你的思想怎么思想，你不要等到失去了健康你才一直羡慕说，其实我只要那样健康就快乐。那我们当中现在做的几乎大多数都是健康的，你应该感谢主，现在多多的为着我能够健健康康的走路，我今天听了这样的道，我可以健健康的在街上走路，我就要感谢主，对不对？我不需要一跛一跛的，然后嘴巴歪，然后抖，吃饭都是饭一边一直掉的。好，那我可以这样子这样吃饭，我应该感谢，我应该多么快乐，我应该多么快乐。那。所以我们的思想太重要。我前些日子看到一篇文章，他就讲到说，他的妈妈，其实他的爸爸很爱他妈妈，好，可是呢，因为妈妈学历比较低，好，那爸爸呢，在外面工作呢，常常周遭都有很多女人围绕着他的爸爸。好，就是做生意嘛，所以常常有很多人围绕他，所以他的妈妈呢就处处就怀疑，而且总是觉得他爸爸不爱他，总觉得他先生不爱他。好，那就是因为一直猜疑着他的先生不爱他。其实他先生是做生意，有很多女人围绕着他，可是他的先生真的很爱他，可是当然做生意没有办法那么的花时间在他身上。那这个太太就是嫉妒猜疑，使她一直不快乐，而且把那个不快乐带到他们整个家。所以那个作者就说，我从小就在这样的家中长大，就是因为妈妈的这个老是觉得我爸爸不爱她，就是怎么样都一直觉得我爸爸不爱她，老是这样猜疑，造成他们全家一直都在乌云笼罩之中，就这样不快乐。后来他妈妈去世，他说他的爸爸其实常常看着他妈妈的那个照片，有时都眼睛流泪。 他真的知道他爸爸很想念妈妈，很爱他。可是你看，人的思想，就是你的心怎么思想，你的为人就是这样。就是你的思想可以决定你这一生过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或者过一个悲悲惨惨的日子，在乎你心怎么思想，都不是在乎你真实外面是多么富有或多么怎么样。那所以我们的思想是不是常常充满了光明的思想？像圣经里面讲，他说要我们要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还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思想那个可爱的、有美名的，好，有一位妈妈，她要去忙一件事，所以她把她的两个孩子呢，就寄放在她朋友家，好朋友家，好，一个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好，结果呢，那个小儿子呢，非常快乐在那个家，好，就自己很会去找快乐啊，歌唱啊，跳啊，就这样很快乐，这样哈，很忘我的在那就玩啊，在那个家玩啊，这样。可是他那个女儿哦，就是坐在一个角落，然后就想，我妈妈会不会忘了来接我们？好，然后又有时又在想说，她会不会？因为我太顽皮了，所以就把我们撇在这里，就撇弃我们在这个地方，他再也不来接我了。好，然后他就越想越可怕，好，整个就灰心沮丧，非常的绝望，坐在一个角落，他没有办法玩，因为他就一直猜想，可能因为我太顽皮，所以我妈就把我撇在这里，他大概从此就把我们撇在这里了。啊，然后到他妈妈来接他们的时候，那个女的，那个大女儿看见妈妈就这样哭啊哭啊，我说妈妈，我以为你是觉得我太顽皮了，就把我们撇在这里不理我们了，不来接我们了。然后他妈妈看了，听到他这些话，那个心真是又难过又气愤，就说这个女儿怎么会这样子的猜想他，怎么会这样的猜疑他，非常的气愤，可是心又如刀在刺。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小的女儿会这样子充满灰色的思想？到底是我的错还是她的错？那这个作者呢，就是这一个家的主人，他看到这一幕，他说从此使他一辈子里面再也不敢怀疑天父的爱。他知道那个怀疑天父的爱，你看一个肉身的母亲，肉身的母亲撇弃孩子在那个家，有没有可能？有啊，世界上是有发生一些这样的事啊。也许他又有另结新欢，对不对哈？这个儿女很残累，他就把他撇在那，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可是，一般一个肉身的母亲，大部分被儿女这样的猜疑，他会那么气愤，那么伤痛。那这个作者呢，他说看见这个母亲的那个表情，那个又气愤又伤痛表情，他说给他极深刻的印象，使他一辈子永远不敢怀疑天父的爱，不敢遇到什么事，似乎天父好像不理他，神好像都不跟他说话，好像事情一直没解决，但是他说父啊，我永远不怀疑你对我的爱，我知道你永远是爱我的。他知道这样子，他要像那个小男孩一样快快乐乐的啊，这样子好，知道妈妈就是爱他，他现在就是快快乐乐的。那我们也要这样子，常常我们的思想好，要在爱里面有信任。好，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常常为着每一个环境都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你一个人如果这样常常凡事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你会发现他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无论男的女的，不管你天生长得怎么样， 你有没有发现你跟一个常常哎呀我好感谢主哦，实在好爱我哦，我实在好感谢主，主太奇妙了，我感谢主哎，主所给我的恩惠都是我所不配的，你有没有觉得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好快乐，而且你就觉得他很美，不管他天然人长得怎么样，你真的越看他会觉得越美，美丽都从里面发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外表有一张很漂亮的皮，好，可是呢里面充满了苦毒，对不对？你里面充满了苦毒，好，你就变不美了。所以美最主要不是化妆，最主要就是你常常充满了感恩，凡事感恩感谢，你就成为一个很美的，这是最好的化妆品，真的弟兄姊妹，这是最好的化妆品。那我就觉得一件事情我们怎样思量非常重要。好像我知道有一位姊妹哈，那她像人家如果跟她说哈，说哎你怎么都看见我哈，你都不笑也都不打招呼啊，好，那我觉得这个姊妹她就很容易下来。他就说哦真的啊对不起哦，我都不知道我这个样子哈，可能我长得就是这样哈，下次我会注意哈。他是这样就很容易下来，所以这个人讲的话一点都不会成为他的伤害。可今天呢我换了另外一个人，他可能觉得说你知道我多苦啊，我怎么可能看见你笑呢，好，我又怎么可能常常都在笑，你为什么老是要注意我的脸，好，他就可以觉得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老是要挑剔我，好，他可以产生变成他的伤害。好，那一件事你如果赶快顺服下来柔顺下来，你真的都不容易受伤害。所以为什么说低的人常常俯伏在地上的那个仇敌箭就射不到你，因为你那么低嘛，仇敌是很高的，你知道撒旦他就是骄傲的，所以他射一定都往这射，所以你站得越高越容易被射到，你如果常常很容易下来人家怎么样你不会伤到，你如果常常站很高，人家一句话，人家一个没有意识的只是这样讲一下，也许对你建议一下，你又马上受伤了，就很容易受伤。那其实都在问你思想怎么反应，这地方怎么样，我们要常常学习说对不起，常常学习。为什么做父母的一定要训练你的孩子从小做错了或怎么样都要说对不起，不要马上就跑开了你就算了，你要不然要带来一定要他说对不起我错了，让他成为一个很容易真实的认错悔改的人，这很帮助他一生的道路更顺更正直更蒙福。好，那所以你思想什么反应很重要。我就想到说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家教嘛，好，那我就参加教会所有的聚会，那教会那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好，那他就给我一小包的奉献，好，那我拿了那奉献，哎呦我就好感动，我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我就觉得说我并不是真的那么穷，好，我觉得我有家教我还是有钱，可是他不知道我还是有三个家教这样哈。那可是我就为着他的爱我就那么受感动，我觉得他一个传道人过信心生活居然还给我奉献，哎呀我就好感动这样。好，可是我发现有些人他如果你给他奉献，他就会觉得说我怎么这么没出息，我居然落到这个地步需要拿人家的东西，就是说人家如果给他奉献他会觉得我怎么这么没出息，我今天怎么这么可怜到这种地步需要人家给我奉献，这就是你思想怎么想。像我是一个爱的接受，好， 所以我从26岁就出来服侍主，过清新生活。无论人家给我一个旧衣服、新衣服，他说他这个穿不下的，或者说他这个穿的太大或太小，反正他给我，无论是鞋子、衣服，我都觉得哇，主啊，好好，感谢你，感谢你，我都这样很高兴的领受。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说，我受不了过新生活，就是我受不了去拿人家的东西。好像需要人家施舍给我，这就是你思想怎么想，你用爱去接受嘛，你不要用那种世界上的思想，那种利害关系啊，那种利益那一种来思想，是看你怎么思想，你怎么思想成为你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还有你怎么样思想，就是反映出你的生命是什么样。你生命是活在爱中，你就常常爱你的接受。你没有活在爱中，你就变成常常都把它想成，哎呀，我这样又欠了人家一个人情债了。哎呀，将来怎么还得完呢？人家并没有要你还的，就是这样。我们的思想很重要，常常感谢的领受。单纯的像个小孩子，我觉得小孩子，神为什么叫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要不然断不能进天国。小孩子啊，你给他东西，他才不会说，哎呀，我又欠了你一个人情债。你给他糖果，他就谢谢就吃了嘛。你再给他一个苹果，他也谢谢要吃了，他才不会觉得说欠你人情债了，对不对？神就是喜欢我们这么单纯嘛，像个小孩子一样，啊。那凡事从主领受，在爱里接受，好，你就觉得哎呀好快乐。那所以我就发现说，一件事的发生都在乎你当时你那个思想的反应怎么样。好，那像我们前些日子在 Fremont 的小组聚会，好，那个陈波波跟我们分享到他初中的时候，哈，他说他们初中几个同学呢就抽烟，哈，就买烟就在那抽烟，不知道在厕所抽还在哪抽，我忘了哈。结果呢就有同学去告老师，结果老师知道了就罚他们，怎么处罚我也忘了哈，就是罚他们这样子哈。那结果陈波他说，那当然其中很多同学就非常的气那个告密的，非常的恨那个告密的。好，那他这些同学呢到现在都还是继续在抽烟，而且陈波每次打电话跟他讲啊，说哎呀你真的要戒烟啊，他说没办法已经戒不掉了。那陈波说他非常感谢那一个告密的，因为那一个告密的呢使他接受这个处罚以后呢，他从此再也不碰烟，他一辈子都不去碰烟，所以他一辈子非常感谢那个告密的。你看，因为他的思想是这样的思想，就是说既然被老师处罚，可见这个烟是不好的，我再也不要抽了，好，而且就知道碰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就使他保持他一辈子远离烟。可是那些人接受处罚的呢，他还是不觉得错，被老师处罚，他只觉得都是那一个告密的，他只要不告密，我们就不会被处罚。他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要处罚他，他不懂得在爱里面来接受，说老师处罚我一定是为我好，好，一定是这个是不好的才会处罚我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他不但里面恨那个告密的，而且呢，以后还是继续抽，而且一辈子就成为烟的奴隶了，就戒不掉了，戒不掉，一辈子到现在这么大了，70几了。就是戒不掉。那我真的觉得说， 我们当时的一个思想反应就决定我们一生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时的一个思想反应。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一定要知道，凡事临到你身上的一定都有主的美意。所以主允许那个人去告密，一定是主要警告我，这个是不好的事，你不要去恨那个告密的，你哪要知道说这件事主一定是借着这个要跟我说话。好，那所以弟兄姊妹要去留意神的手怎么样来引导我、劝诫我，不要像那个无知的罗马，好，好像已经跟他牵动了还不动，好，都要用绝环配头来勒住他，很用力的这样子的，他才会听。就是我们快一点柔顺的知道神的带领，那那个就是你必须思想在面对神的管教、神的光照，好，或者神从人神界的人来的责备，你要在爱里面去接受，而不要用反弹。反弹你不但没得到益处，反而你带给自己黑暗，而且你一辈子就没有办法达到神本来要你达到的那个美善的境界。所以要很留意这些事。那我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常常就是那方面的，就是不接受任何的管教和那个，所以越走路越糟。那盼望我们自己要留意神的手的管教、劝诫、好责备，实在在爱里面去接受，你就以后就少挨打了，对不对？那有一位姊妹，她就跟我讲，她不是在我们当中的，她打电话来，就告诉我说，她怎么样的祷告，然后先生总算从外遇的那边回来了。所以先生就是跟外遇的那个女的切断了，好，已经回到这个家了。好，回到这个家呢，这个太太呢真的凡事就在基督里面这样柔软顺服，弄好吃的菜各方面，好，这样。可是呢他就觉得他先生好像都不会去注意，好，不会注意他为这个家，为了他所做的一切所费的心思，好，然后所摆上的一切，这样。好，所以有一天呢，然后先生还那个样子，好，所以他就里面就开始老自己就起来了，就开始觉得很生气，这样。结果呢他说他好感谢主哦，他刚好读到那个荣耀的光辉哦，罗炳生师母讲哈，罗炳生师母说哈，说若有人得罪了你哦，你要问主是还有什么可恶的肉体留在你里面让你被得罪。好，他说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你要问主到底是还有什么可恶的肉体留在我的里头让我会被得罪了。好，这样。哎，他说这句话就给他好大的光照跟帮助。好，所以他就跟主说，主啊，是的，好，你把这个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我这个老肉体就是这么大，好，我做既然是为你而做，我为什么需要先生来注意呢？我既然做一切都是为了你而做，为了爱你而做，我为什么又一定要需要先生来感激我呢？好好，就是我这个这么喜欢先生来注意我、感激我，好，这个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好，就是这个肉体使我会觉得被得罪了。好，所以他说主赦免我，好，我真的全心都是为你而做的，好，我不需要先生来感激或注意的。好，他就这样在那宣告祷告，每一次遇到什么事，家中哦，一个家庭常常是很磨人的，对不对？特别是如果有一方不爱主，好，或者是没有重生的基督徒， 那常常是很磨人的。可是呢，你没有办法去跟他碰的，你去跟他越吵越争都没有用，肉体碰肉体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是来在神的面前来对付我自己，就是在用属灵的方法来面对，你没有办法用血肉之体去面对的。很多太太就是这样，然后就跟先生吵啊吵啊，好，你有没有看见嘛？你是不是像死人一样啊？哈，我做了这么多，哈，你就不会说牺牲谢谢吗？哈，你看就在吵吵吵。先生会跟你顶回去，那是你爱做啊，你爱做就给你多做啊。可是呢，所以你那个你不来面对神，你一直去面对人，要讨公道，要讨公平，要讲个清楚，你只有越来你们感情越分裂，越分裂的厉害。你只能来在神的面前，来跟神面对我里面的这个肉体。我为什么这么不快乐？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对不对？就是我的肉体很棒嘛。我要对方感激嘛，注意嘛，好，那他在主面前这样对付以后，他说每次那个事情会一直来，对不对？因为夫妻两个在家有太多小事都可以磨了，好，非常磨人的，好，可是呢，他每一件事来，他就这样子宣告这个话，好，如果他又不高兴，他就说：“我主啊，我里面到底还有什么肉体？”好，让我这样觉得被得罪了，好，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说我要为你为爱你而做。他每次这样宣告，他说他现在就变得好快乐哦，好快乐。他注意力从他先生的身上完全的在主的身上，说做什么都为爱主而做，那这个良人就很 appreciate， 对不对？啊，这主耶稣，你每次柔顺。顺服，好，在爱里面为他而做，你会发现神的高抹就临到，神的同在就一直增加，很有奖赏，所以他就觉得很值得。他打电话跟我讲，他说：“哎呀，他就变得好快乐。”所以你看，你快乐，或者你又要跟他征战一辈子，都在乎你一念之间。你要常常用神的话来光照自己。我们当中一位姊妹，她就跟我讲，她说，这些日子讲征战得胜之方，好，那她说，她在主的光中就发现自己无论在身体上，在性格上有很多的破口。那所以呢，他就觉得他要很认真来对付自己的这一些破口，好，那然后呢，有一天他就觉得实在好多破口哦，好，那所以他就觉得哦，好多要对付的哈，那有一天呢，他就做一个梦，就梦见他家里请了一个管家，哈，一个女管家，那个女管家好凶哦，哈，很凶，态度很恶劣，哈，常常都对他很凶很恶劣这样，哈，然后他实在在家里好苦哦，深以为苦哦，就到一个地步，他就想带着孩子哦离家出走，哈，哦，然后他就开始整理衣服哈，他就想说这件衣服。放下去，哎呦，那个女管家会不会又来骂我啦？好，然后后来他想说，这件衣服是我花钱买的，他应该不能再来骂我了。好，好，然后他就在那整理整理衣服，想要带着孩子出去离家出走，就忽然间就醒过来，醒过来他就问主，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好，主就让他明白说。那个女管家就是你的老我，好，你是主人呐，好，可是你却让那个老我在那很凶的对待你当主人呐，好，那个女管家就是你的他的那个老我 就是他的那个老脾气，哈、哦，那个淫累，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淫累，哈、哦。那神就借这个梦告诉他说，你是主人哎，那你不需要被那个老我一直的凶和瑕疵，哈、哦，你不需要被他瑕疵的，你是可以吩咐他出去的，啊。你要知道你是主，好，所以他就是神光照他，教导他说，你可以吩咐你里面的那个老我，那个瑕疵我的那个淫累出去。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神给他的教导。好，所以弟兄姊妹，你身上有什么猜疑的老我在里面？猜疑的淫累，或者你身上有什么那个老是嫉妒，老是那个眼睛就定睛在某一个人身上，啊，那或者你身上有某些好像就是那么抬不起头来那个自卑感，啊，那些都是淫累，那都是淫累，都是你的一个老我，你不需要一直被他挟制的。他一直在挟制你，很凶，好像让你挣脱不出他的手掌。像我前些日子讲的，说那个口疾啊，我们一个弟兄口疾，对不对？好，那个仇敌就有一次就这样很冷的冷笑说：“你逃不出我的手掌。”他就极力的一直赞美，一直赞美，吩咐他出去，吩咐他出去。他就感受到身上又咻一个东西出去了，他就发现从此他真的是非常有口才，你知道吗？有太多连口疾可以是个瑕疵，你去看圣经里面讲很多很多疾病都是一个仇敌的瑕疵，而很多邻里的东西，你性格上的一些那些破口，那些淫累，也都是你日积月累的给仇敌地步，以至于那个女管家就越来越凶在你的身上了，因为你把权柄一直给他嘛，你今天不需要再给他权柄了，你要起来吩咐那个猜疑的灵出去，你里面一个思想又开始猜疑，那个人大概在说我什么话，好，你里面要一个思想起来猜疑，他大概很不喜欢我，好，或者说一个猜疑，他好像不喜欢理我，他不理我，好，或者他是不是轻看我，他瞧不起我，啊，每次一有那个猜疑的思想，你就说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这猜疑的灵出去，不要你在我里面，你要以神儿子的权柄来做主人，来吩咐他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有这个权柄。你有这个权柄，你需要懂得起来用，起来用。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的思想，就是老是觉得自己好像个小媳妇一样，是软弱的，所以这个女管家就越挟制你。你今天需要知道你是主人，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那个真我，那可是你的，你那个是主人。一个新的我，一个生命在里面，你有这个权柄，你要来吩咐，吩咐他出去。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诗篇139篇。139篇第一、第二节。
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好，这里讲到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 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那个都要像电影一样演出来，不是只有你做什么，你思想想什么，全都要像电影一样演出来。虽然你口中可以讲得很漂亮的一番话，属灵的话，可是你心里动机是如何，都要演出来。我们看那个死亡九分钟哈，那个有一个人死了九分钟，后来活过来。当他一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的灵魂一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的一生就这样演出来。演出来呢，他神就问他一句话，说你如何运用你的一生？啊，他就发现他的一生，他就说啊，你看他、啊，我那个得了阴极童子菌呢、啊，哈。神就说啊，你是那是荣耀你自己，那是荣耀你自己。好，他说你看到、啊、我立志要当医生呢、啊、哈。神就可是他一这样讲，可是马上演出来，他要当医生是他的思想，一直希望将来他可以买一个卡迪拉克的车子，对吧？虽然你可以讲话讲得很漂亮，我要当医生，那我拯救人啊，哈，救世救人啊。可是事实上，他的思想是希望他当医生可以赚很多钱，可以拥有卡迪拉克的车子。好，那个时代卡迪拉克很好，现在可能是应该讲奔驰，是不是？好，那就是他就发现。他所思想的，他那时候才20岁，他发现他所有思想的都像电影一样演出来，他里面所怀的恶念，好，对人所怀的恶念，什么全都演出来。后来神就问他说，你用你的一生爱了多少？你用你的一生爱了多少？他就发现他一生都没有什么可言的，20年来所思想的都是我希望要怎样，我要得着什么，我希望我以后多有钱，我要拥有什么样的车子，都是这样，没有哪样事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爱神爱人而做的，而思想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